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9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积极参与评论文征文践行救人使命，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7日。周末学完法后，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个人说起了明慧网1月16号发布的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正如明慧网通知所言，在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这段时间，还是有很多人不明白真相，没有得到救度。通知列出了主要的四个原因，我们都深表认同，因为就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尤其身边大多是学历比较高、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人，他们待在所谓的岁月静好的虚幻当中，回避社会的乱象，回避中共的邪恶，回避法轮功，当然他们背后是深深的恐惧。我们悟到，没有被救度的众生中依然有不少可救度之人。在正法即将结束之际，慈悲的师父依旧没有放弃对他们的救度，因此不仅给了这些众生再了解大法和真相从而被救度的机会，也给我们有这方面专长的弟子又一次践行救人使命的机会，而这也是提高升华自己的机会。为此，在另外空间也会不常让有缘人读到救度他们的文章。因为我们小组的几个人经常给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写文章，所以我们悟到，作为写手，我们责无旁贷要参加征文，不管是否发表都要积极的参与，珍惜这个机会。小组中有同修略有畏难情绪，表示自己看到征文题目后觉得范围很广，自己好像无从下手。我们其他人就此体悟，首先要在法上认识这次征文的重要意义，也就是我们写作是为了助师正法，是为了救人，思想中的畏难情绪是干扰，应该正念排除，一心为了救人，师父就会给我们开智开慧。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其次，要静下心来看题目，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可以写的，可以由小见大。比如明慧网曾经登载了很多身为女儿儿媳的法轮功修炼者不计金钱照顾重病瘫痪失智父母公婆的感人故事，而在当今社会极少有常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孝顺，很多常人都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让他们在孤独寂寞中离世，或者是为了金钱与兄弟姐妹大打出手，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法轮功修炼者犹如一股清泉在浊世闪耀着金光，让很多常人借此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写。在大家认真的讨论之后，我们都明确了为何要参加征文，也明晰了写作的方向，剩下的就是行动了。也希望全球所有有能力的时评人都积极参与这次征文，在最后这个阶段救度那些可以被救度之人，不辜负师父的苦心和期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危难来时不动心，正念正行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日。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平日我和女儿基本上每天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尤其目前还在疫情中，世人很多还在危险之中，我们更应该有紧迫感，也不能光在家里学法发正念。 我和女儿就到街上，到超市，到商场，有时还到远处的地方去讲真相。在大商场有时人很少，基本上碰不到人，我也非常着急。碰到了人，我就耐心地讲，大部分都能退，只有极个别的人不退，不退也留一个善念给他，希望以后他能得救。每天劝三退，能劝退十几人左右。第一部分，助师正法救众生，慈悲和威严同在。师父在诗词《红银三为何拒绝》中教导我们，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我体悟慈悲也是有威严的，不能让不明白真相的世人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毁灭自己。去年九月的一天，我在我家的附近刚刚劝退了十个人，正在记名字，突然在我眼前冒出一个恶狠狠的老干部模样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我在这里已经盯你很久了，你长期在这里讲三退，你也给我讲过，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讲真相劝三退是师父让我做的，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任何生命都不配来干扰我。我听他的话意识想构陷我抓起来，我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他一听不怎么吭声了。我说，共产主义是西来幽灵，我们是炎黄子孙，你的命要给共产主义，那是死路一条，你的命不要给错了。天佑中华，天灭中共，中共是毁灭人类的魔鬼，用谎言欺骗中国人，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把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搞乱，不叫人信神，把人类推向毁灭。当前只有三退保平安才能救命，现在一些当大官的明白了真相也在做三退，你这样做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很多610的人做了这样的事，突然被车撞死，有的还殃及了子孙后代，你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他听了后很快就醒悟过来了，不但不构陷了，还很尊重地问我，我应该怎样做好？我说，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又问我，你天天这样讲三退保命，你收没收人家的钱？我告诉他，我要收了钱也会遭天谴，很多做了三退的人都很感谢法轮功，有的走了回头还说谢谢。他听了后很满意的走了。第二部分，三个小时闯出派出所。我和女儿带了120份真相资料，到一个新建的36层楼高的住宅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女儿动作快，很快就在一个单元发完了60份真相资料。当我在另一个单元发真相资料下楼时，一个守门房的人堵住了我，问我单元里的这些资料是你发的吗？我说是。他就把我抓住不放，我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后来又来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听说是宗治办的人，他打电话来了一车子警察。警察们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在地下室，有三个警察拿着手机给真相资料拍照，我就在派出所发正念。有个警察要我登记信息报姓名，我告诉他们，我又不是坏人，登什么记报什么名。那个警察听了气不过走了。派出所的所长说，也不想把你怎么样，报个名字就把你放了。我报了名字，结果他们把姓搞错了，他们再问我，我就不说了。他们又换了一个警察问我，我说，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一个小警察问我，如果我的母亲看到我是这样的，她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回答他说，你的母亲要知道真相，也会和我一样的。小警察不吭声了。所长来了，把我拖到地下室的老虎凳上锁起来。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两个年轻的警察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开着手机对我拍照，做出要打我的样子。我又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直喊到没有力气了，他们放下了手机都走了。不一会儿所长又来了，问我吃不吃饭。我说你们去吃吧，我不吃。所长说那你就签个字就放了你。我说不行。后来他们警察都走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拿手机的高个子警察进来了，给我开锁并说放你回家。解开锁后，我从老虎凳上下来，走出了地下室，看到派出所所长，我向他双手合了一个十。他马上说再不要进来了。高个子警察一直把我送出派出所。回家的路上，我跟师父说谢谢师父保护弟子。第三部分，大年初一，派出所回荡神韵乐声。那年大年初一，我带了二十几张神韵光盘和护身符出去救人。早上街上的人很少，碰到一个人就祝对方新年快乐，然后就跟他讲真相。世人也乐意听真相，接受三退，愿意接光盘和护身符。讲到第七个人的时候，这人是便衣警察，真相他也全部接受。讲完后就和他分手了。当时我和那个便衣警察走的是相反的路线，我又找人讲，突然一回头发现那个警察怎么跟在我身后，还拿着手机在讲话。我感觉不对劲，准备马上上车。那个便衣警察很快一手把我抓住。我告诉他，你这样做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他不听，马上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七八个警察抓住我，把我拖上警车。我立刻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直喊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一看，所有的警察和派出所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休息，都在上班。下车后，警察把我带的所有东西都检查了一遍，还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全部记录下来。一个警察对我说，今年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你。我说我是好人，又不是坏人，送福给人，你不要搞错了。我要走，我就往外走。几个警察就把我拖到派出所院子里的雪地上站着。就在此时，派出所屋里的所有警察都把电视机打开，播放神韵光盘，都在观看神韵光盘。那天当地正出了一桩命案，来了不少公安人员，那些公安人员都在看。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他们的领导也在看，那个领导、派出所所长、科室人员都在楼上看，那些警察都在楼下看，因为他们开的音量很大，虽然我站在风雪地里，能听到派出所楼上楼下一片神韵的歌声和音乐声，我心里非常高兴。站在风雪地里，我被师父讲的法。不知站了多长时间，那个领导叫我进去，问我，光盘是你的吧？我说是的。那个领导说，你回去吧。我对他说，谢谢你，你会有福报的。他笑了。我说把我的包包还给我。那个领导叫警察把我的东西都还给我了。我一看里面有开门锁、三退名单、护身符，家里的电话号码都不差。那个领导送我出了派出所。第四部分，大法标语救武警。我经常到江堤边，在这里贴大法标语，因为江堤边凉爽，空气好。清晨人们喜欢在这里锻炼，夏天晚上人们喜欢在这里乘凉。这里人多，是让世人了解真相的好地方。有一天早上，我把所有的江堤边都贴满了大法的标语。贴完后，我下堤回家，刚走了不远，突然出现了武警，大声叫我站住。我一看，大概有七八个武警，我没有站住，我向他们走去。走到武警跟前，我说，有什么事叫我？一个武警说，你贴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说贴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武警说，你给我把它全部搞下来， 我说我不搞下来，他是保护这一方人平安的。武警说，我们要你搞下来，你就得搞下来。我说，你们要我搞下来，那你们不保平安吗？他们看我这么说，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话来说。过了一会儿，他们说，好，算了，以后再不要贴了。当时我们周围围了很多人在观看，我抓住机遇就地讲真相，有一个人当时就做了三退。在这么多年的讲真相中，我体会到讲真相不要怕，做一个完全是为别人好的人。师父在诗词《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们做的是宇宙最正的事，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正念正行，没有人心，师父什么都给我们做。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配合清除邪恶展板条幅》，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0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我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弟子只有在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再精进。前几年，我地区出现了很多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和条幅。我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清除了一个又一个邪恶展板条幅。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看似很艰难，似乎不可能做到。但在大法的指引下，在同修们整体的配合下，我们战胜了一个个难关，展示了法轮大法的威力。第一部分，到相距30公里的县城清除邪恶展板。我们组成了一个清除邪恶展板条幅的小组，共有5位同修，包括司机同修在内，还有一个发正念小组，其他的同修在家里发正念加持我们，大家都多学法，多发正念，保持一个最佳的修炼状态。出发前，我们在一起发正念，然后给师尊上香，请师尊加持我们，请师尊给我们下上罩。一次，我们到了目的地后，先观察地形，看到共有3个地方树立了邪恶展板。在一个中学的校园里，展板被镶嵌在玻璃框里，门岗里有2个保安，我让3位同修进去，我守着门，盯着里边的2个保安发正念，果然那2个人就在聊天，说得很起劲儿。3位同修很麻利地把玻璃窗内的展板清除了，因为我们都事先准备了各种工具，如大小钳子、剪子、刀子、喷漆、不干胶粘贴等等。这类展板橱窗都是锁上的，先要把锁头压开，撕下展板后，再把大法红船的真相不干胶贴上。有时我们还会在墙上喷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根据情况而定。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大型豪华小区，在门岗的对过有2个很大的邪恶展板，像一堵墙似的，很难清除。我们就发正念，求师尊帮助我们。不一会儿，大风呼呼地刮起来了，我们4个人一起喊1、2、3，然后一起推，邪恶的展板像一棵大树一样倒下了，声音很大，因为有大风的声音挡着，所以保安听不见。放倒后，我们快速地把展板取下来，我抱着这一大包被清除的邪恶展板从小门走出，随后他们3人又清除了另一个邪恶展板。我们2辆车行驶在返回的路上，每一位同修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我们谢谢师尊的加持。来到一座桥下，我们下车准备把这些邪恶的展板烧掉，可怎么也点不着火。这时我发现旁边有一堆麦秸，正好能点着。邪恶的展板被燃烧后， 黑乎乎的浓烟飘向空中，邪恶的伎俩化为乌有。我们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2点了，真是整体配合的威力无比。第二部分，到一个高档小区清除邪恶条幅。有一次，我们发现一个高档小区的门岗对过有一个邪恶的条幅，很长也很宽。有两位同修去了三次，但都无从下手。他们找到我们的学法小组说，怎么办？保安人员就一直盯着，无法下手。我说，我们去看看吧。我骑着电动车带着一位同修，拿着长剪子就出发了。我们从小区的南门进去，走到北门，出去后，同修说，这没法下手。我说，我们发正念吧，求师尊帮我们。随后，另外六位同修都陆续的来了。我们都在发正念。不一会儿，电闪雷鸣，暴风骤雨，天像漏了似的。我和三位同修又进入了小区。一位同修说，你过去和那个保安说话，我们三人去清除。我说，不用，我就在这儿盯着他发正念。我离那个保安也就几米远。你们尽管去做，他不会出来的。只有大法弟子下着雨往外跑，常人不会的，他会躲在门岗里的。果然，同修们很快清除掉了邪恶条幅。那个保安只是在门岗里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四个人相继冲出门外，都骑上电动车就快速离开了。在往回行驶的路上，我带着的同修很激动地说，这太玄妙，太神奇了，真像师尊在红岩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回到家已经是凌晨12点多了，我们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皮鞋也湿透了，但我们心里都很欣慰。第三部分，清除本市广场青少年宫的邪恶展板。室内广场、百货大楼、青少年宫都是相连的，是本市的活动中心，也是最繁华地带。一个高大的邪恶展板就树立在室内广场的角上，这里正是十字路口，车辆行人络绎不绝，过往的行人都会看到它，这太毒害人了，我们得抓紧清除它。青少年宫广场内有四个邪恶展板，也都是镶嵌起来的，还用锁头锁上了。这四个邪恶展板正好在大厅的门外，距离大道有十几米远，很显眼，过往行人一目了然，真是太邪恶，太毒害人了。我们通知同修们加大力度发正念，我们几个同修分成两组，在同一时间动手清除邪恶展板。我们发完中午12点正念后再出发，还有其他同修默默地配合我们在近距离发正念。因为事关重大，我在发正念的时候精力非常集中，正念很强，瞬间我入定了。我来到了邪恶的展板跟前，看到这个高大的展板在哭。我说，你别哭了，我知道你是不情愿的，你是被邪恶利用来毒害人的，今晚大法弟子来救你，希望你好好配合，从而能够得救。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雨下了起来，半小时后天空晴朗。我们几个同修穿上雨衣，戴上头盔，分别骑上电动车、摩托车就出发了。因为刚下过大雨，过往行人很少，青少年宫的屋内有一个保安在看电视，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盯着他，不让他出来。在师尊的加持下，在我们整体强大正念的配合下，我们很顺利地清除了邪恶的展板。清除完之后，同修又把橱窗内贴上大法红船的真相不干胶，在高大的展板上喷上了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非常醒目。第四部分，风雨无阻，勇往直前。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清除了我们这个中等城市内的大量邪恶展板条幅。我们清除过距离公安局派出所很近的邪恶展板条幅，清理过社区综合办、街道居委会的邪恶展板条幅，也清理过体育场、活动中心、游乐园、公园等地方的邪恶展板条幅，而且有的还要再清除一次、两次，还有清除三次的。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我们有着历史的使命，不能让这些邪恶的展板条幅毒害众生。只要我们发现了，不管多艰难，也要把它清除掉，把邪恶的伎俩彻底灭尽。我用了几天的时间，骑着电动车，带上真相光盘， 真像小册子、护身符，走遍了几十个郊区的村庄、楼区，看到有邪恶的条幅，我就当即清除掉。难以清除的邪恶展板，我就和同修们约定清除的时间。过程中，我就借问路为名，给有缘人发放真相光盘、小册子，并送上护身符。我经常背着师尊在《弘音二正念正行》中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使者，坦坦荡荡，风雨无阻地救度着众生。第五部分，整体升华。2015年5月开始，我地区有几百名大法弟子，城区的、郊区的、县城的，都用实名真姓控告了迫害法轮大法的首恶江泽民。还有一部分同修一直坚持在讲真相中争签控告江泽民，参与争签的人很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拜师》中说，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在目前邪恶所谓的清零行动中，我们要以法为师，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达到整体升华。面对上门骚扰迫害的警察，我们要用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用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清真相，让他们能够迷途知返，弃恶扬善，选择美好的未来。我得到了这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我会万分珍惜，无论时日多长，我都会信师信法，持之以恒地按照师尊指引的修炼路走下去。跪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妹妹的修炼故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杰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6日。我一直想写妹妹的故事，今天终于拿起笔来记录下妹妹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发生的巨大改变。在真善人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以此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们的巨大付出。师父不只是保护着修心向善的大法弟子，更惦记着所有善良生命的得救，所以一再告诉弟子们要做好三件事，讲真相，在末节末世让更多迷中的世人早日明真相，得救度，走入未来。我妹妹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是我家五口人中最早得法的。妹妹在修炼前性格内向胆小，也比较多愁善感，从小只有别人欺负她，从来没有她欺负别人的事。可妹妹却有个硬脾气，看到父母生气要揍她的时候，她从来都不知道跑。我就觉得奇怪呀，她好像就在等着挨揍呢，换成是我早就跑得没影了。妹妹修炼大法之后，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720以后，她是当地最早组织同修走出去正式大法的人，因此去北京上访回来后成为被邪党迫害的重点。这20多年来，妹妹一直稳步做着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情，这几年并且成了我们当地同修之间的协调人，与同修们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第一部分，危难中全心全意坚持不懈的付出。妹夫看到妹妹得法之后，整个人都变了，性格变得阳光开朗，每天都快快乐乐，很轻松，随后也走入了大法修炼。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四岁的小女儿，也跟着他俩学大法。一家三口沐浴在大法中，生活的幸福又快乐。妹妹当时是小学老师，她用在大法中修出的善教育学生，善待学生，对同事友好。但是1999年720之后，江泽民邪恶集团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打压，残酷迫害。由于妹妹和妹夫进京上访为大法鸣冤，遭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与妹夫单位的一些人没完没了的高压迫害。随后妹夫也被非法关进了当地洗脑班。一天，妹夫在师父的保护下从洗脑班走脱，和妹妹一起流离失所了。他们由居住地去了当地的地级市。也是机缘巧合吧，妹妹和妹夫在那里遇到了同修们，他们加入了一个大的资料点，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后来资料点遭到邪恶破坏，他俩一起被抓了。妹妹绝食反迫害，导致生命垂危。我父亲也是同修，想办法把他领回家。回家不久，妹妹怕再次被抓，不得不离开父母，再次流离失所。妹夫则被邪党非法判刑11年。流离失所中的妹妹，想到妹夫被酷刑折磨，年幼的女儿见不到父母，只能跟着姥爷姥姥生活，简直是度日如年。但她坚信师父和大法，环境将她一改胆怯内向的性格。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她与当地同修相互配合，为讲真相、救度众生再次建立了资料点。那个时候，邪恶对资料点十分惧怕，总是虎视眈眈，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资料点不得不经常搬家，设备巨大而且沉重。妹妹总是克服种种困难，搬来搬去。为了资料点的安全，妹妹很少与人接触，而且资料点总是设在不引人注意的条件很艰苦的地方。炎热的夏天不能开窗户，寒冷的冬天没钱供自己取暖，手脚常常都是冻僵了。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妹妹为了众生明真相得救度，一直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家中的积蓄越来越少，为了坚持下去，妹妹经常就着咸菜啃凉馒头，喝的是凉水。资料点的资金一分钱她都不动。为保证源源不断地为同修提供所需的真相资料，妹妹没钱买衣服，穿的都是同修给的旧衣服，但她毫不介意。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邪恶被大量的清除，环境略微宽松了些，特别是资料点开始遍地开花，由大资料点分解成小的家庭资料点后，妹妹能一边打工一边维持生计，供孩子上学读书，同时继续为同修们提供着讲真相、救人必须的资料。后来我的父母也因为家庭资料点被邪恶发现，被迫流离失所了，辗转与妹妹会合。父母当时离家匆忙，身无分文，他们的日子何等艰难可想而知，有时不得不靠同修们的接济，否则可能就走不过来。我得知情况后，想办法省下些钱帮助他们，我也努力想办法挣钱去帮助他们。后来条件允许后，才有能力还清了同修们接济他们的钱。
妹妹那时才穿上我给她买的一件新衣服。尽管经济条件十分拮据，妹妹和父母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教导、大法的指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坚定乐观地走在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做着此时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兑现着自己来世的誓愿。第二部分，正念支持妹夫。妹夫被邪恶非法关进了监狱，妹妹千里迢迢找到我，让我请律师帮忙营救妹夫。当时我们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接着请了律师。由于当时我们法理不是十分明确，我们陪同律师去监狱会见妹夫，几次三番，监狱是百般刁难，不允许我们会见。最后律师退还给我们一部分费用后，知难而退了。妹妹为了帮助妹夫，一次又一次地去监狱要求会见妹夫，却一次又一次地碰钉子。妹妹用最大的韧性和法中修出的正念，最终争取了会见妹夫的权利。这和修炼前的妹妹真是判若两人。妹妹给人做过家教，干过保洁，甚至做过装修家庭的小工等。她不怕吃苦，拿的工资很低。除了供孩子念书，自己吃饭之外，还要给妹夫送钱，让妹夫在监狱恶劣的伙食能略有改善。妹妹常常写信鼓励妹夫，让他走好自己的路。当得知妹夫经受不住邪恶的酷刑折磨，违心地写了四书，妹妹立刻赶到监狱会见了妹夫，在狱警的监督下，智慧地告诉他，他做错了，并征得了妹夫的同意，为他写下了严正声明。自从争取到会见权利后，每年孩子放寒暑假时，妹妹就带着孩子去监狱看望妹夫，让他见到可爱的女儿。路途遥远，她常常带着孩子乘夜晚的火车去，有时候人挤得根本没有座位，真是很辛苦，很辛苦。但妹妹在自己流离失所的日子里，往返于监狱与住无定所之间。此刻我再也见不到那个胆小、内向、受人欺负的妹妹了。大法再造了妹妹，她已经变得敢于直面邪恶，为救众生，为减轻妹夫的被迫害，她无所畏惧。此外，妹妹还在妹夫被非法关押时抽时间去伺候病重的婆婆。由于从来没有跟公婆一起生活过，吃饭习惯都不一样，她有时没有吃饱饭，也不敢为自己再做一口饭吃了。为了坚定修炼，为了不辜负师尊的期望，吃苦受累挨饿，还要一边打工养家照顾孩子，妹妹吃的苦，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大法无所不能，大法的超常与师父的慈悲伟大，造就了妹妹良好的品德。还要补充一点，每当他得知有同修遭到邪恶迫害时，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把信息传给海外的明慧网，曝光邪恶，以便能减轻邪党对同修的迫害。现在妹夫早已结束了邪党非法强加给他的11年的牢狱之灾。妹妹一家与我父母生活在一起，虽然打工赚钱不多，但维持生计已没有问题。 他们一如既往地承担着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义务和责任。乌云渐散，大法弟子越来越成熟。无论未来的正法修炼之路还有多长，妹妹和我们全家人一定会坚定地跟着师父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